基督徒的节日，三个是主要的：圣诞节、受难节、复活节，而其中以复活节最重要。因为如果只有圣诞节没有复活节，那么世界上是降生了一位伟大的伦理教师而已。如果只有受难节没有复活节，那耶稣是一个伟人去世，好像释迦牟尼，好像苏格拉底、孔子或者穆罕默德，但耶稣是死里复活的救主，远超过宗教的教主。这是基督教，这是基督徒信仰最宝贵、最重要、最值得我们信，而且应该要信的一个基础。今天是复活节，我们一同歌唱、赞美、颂扬主耶稣经过礼拜五的受难，埋在坟墓，七日第一日清早复活了。在我讲信息内容之前，我放一些幻灯片给各位看，带各位从礼拜五到礼拜天。这一个是耶路撒冷城，现在的旧城是这个围墙，旧城啊，当然其实到这里为止，下面是大卫城。主耶稣时候的耶路撒冷城没有这个白的部分，只有这里面咖啡色的部分。这里是圣殿，圣殿的最北边就是安东尼亚堡，比拉多在这里审判主耶稣，然后主耶稣背着十字架去格格他。格格他现在发觉可能是两个地方，所以一个在这里是城外，一个在这里是北边城外。这里是从公元326年康斯坦丁皇帝的妈妈 Helena 带着考古学家挖掘，认定是这里，所以盖了一个很大的礼拜堂，叫做圣墓礼拜堂，一直到今天。等一下照片可以看到。但是在1867年，另外一些考古学家发现这里非常像骷髅头的一个悬崖，像圣经讲的独楼地。就在独楼地下面有一个花园，里面有一个坟墓，也是一个空的坟墓。所以这两个现在都有耶稣空坟墓的纪念。下面我给各位就看从审判主耶稣的比拉多所在的安东尼堡下面，最近所挖出来有一个地下室，里面有所谓的铺滑石处，然后从那边开始走走走，走到这里，这一条路叫做苦路啊 ，Via Dolorosa， 那也就是这里所写的这几个拉丁字啊 ，Dolorosa 就是苦，受苦 ，Via 就是道路。从主耶稣被审判，然后一路这样绕到这一边，有14个站。每个礼拜五的下午3点钟，有一大批人 聚集在铺华石处祷告，然后背着大十字架一路走到这里，平常走大概只要十几分钟，礼拜五的游行都要一个多小时。这就是铺华石处，大石头就在这个场所，主耶稣受比拉多审判被定罪，现在礼拜五在这个楼上就有一个聚集祷告，然后就众人抬着大十字架往格格他出发。这是一路上走的情景，有14个站停下来，我们没有办法详细放。这是纪念耶稣扑倒在地上，因为被鞭打受很大的伤，有一晚没有休息受审判。接下去好几个地方之后，耶稣背着十字架，有一些妇女来耶稣面前，可能包含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因为在十字架下面玛利亚也站在那里。这是主耶稣背不动了，结果古利奈人西门来被兵丁要求带耶稣背，然后就背到这个地方。这是圣母礼拜堂的屋顶，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这一个很大的礼拜堂，就是康斯坦丁皇帝的妈妈认为这里就是格格塔，把那个里面的小丘上面做了十字架的记号。这是正面，这就是纪念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在这个下面有一块石头，石头有裂痕，很多人在那边看啊，里面石头上面颜色有比较深的痕迹，传说那就是血迹点在那边。然后这是十字架下面的一块放耶稣身体的所在，然后裹上香膏，然后包上细麻布，现在很多人跪在那一边祈祷。这个地方就是刚才十字架旁边有一个空坟墓的建筑啊，然后大门从这边进去，这是大门走进去啊，排队啊，从里面是空的。1867年，又有考古学家在城北边发现另外一个很可能的坟墓，因为这个都是公元300多年才发掘，300多年以前没有人纪念耶稣的复活，因为我说没有，就是没有找一个地方。为什么不找去找？因为从公元64年，尼罗皇帝逼迫基督教，一直逼迫到公元313年，所有基督徒都受很大的逼迫，所以大家不去建造礼拜堂。那么以后发觉这里很像，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像是两个眼睛，这像一个鼻子，如果你从正面看过来就更像一个骷髅头独楼地。在这个下面这里有一个坟墓，就是这个坟墓，这个坟墓很大，是一个财主的坟墓，这个门口可以挡一块很大的圆的石头，下面有槽可以把石头推到旁边啊。财主让耶稣埋葬，这是圣经所记载的。在这个里面是个空的，这是空坟墓的内景，没有东西。在坟墓里面的门上面写着他不在这里，他已经活了。然后在橄榄山有一个礼拜堂，纪念耶稣升天的礼拜堂，据说原来 是没有屋顶的，因为纪念耶稣这边升天，公元600多年回教徒占领了以后，发现没有屋顶很奇怪，就给他加盖到屋顶上去了。那么还有一个更奇怪的传说，在屋顶下面有一块石头，这一块石头他们说这里看得像是脚印，主耶稣升天踩一下留下脚印，我不大相信啊，因为这是他们传，所以就在礼拜堂中间有这么一个石头存在。那么我们每一次看完啊，无论他怎么说，我们基督徒欢喜快乐，因为耶稣的坟墓真的是空的啊，所有世上伟人坟墓成为圣地，因为他们埋在那里，唯有主耶稣的坟墓成为圣地，它是空的，里面一无所有啊，空坟墓实在是耶稣复活非常好的一个证据啊，空坟墓只有四种解释法，虽然有人还发明出5种、6种、7种，那个根本不值得一提。四种解释法里面，只有耶稣复活是合理的解释，因为不管信不信耶稣的人都承认坟墓是空的。那么当时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想一个办法，怎么讲空坟墓，就跟兵丁买通了，说是晚上兵丁睡觉，门徒把他偷走了。这是一直流传到今天在犹太人中间的空坟墓解释，当然后来另外有人加一样，说是小偷偷走了，那再加一样，说是耶稣的仇敌藏起来了。那么除了这三种说法还有不值一提，我不要讲啊，或者我说一下他们怎么讲，就是耶稣没死，昏过去了，以后放到这么清凉的坟墓就醒过来了，然后跑去找门徒，这种胡说八道根本提都不要提啊。那么这三种都不可能，前面三种都不可能啊，小偷不可能偷一个钉十字架的犯人，因为一无所有，有什么好偷呢？连耶稣的外衣里衣都被分揪了，拿走了，耶稣身上没有东西偷，要偷的话不要把细麻布解下来把身体搬走，这个是不可能，兵丁看守严格，所以不会小偷偷。第二，也不会仇敌藏起来啊，因为彼得、约翰、雅各到处传耶稣复活，兵丁、罗马官员不让他们讲，他们偏要讲。如果他们藏起来，把耶稣身体拿出来，基督教就消灭，就停止了。没有身体，仇敌没有拿。第三，门徒更不可能偷。为什么？如果门徒偷了，他们造一个谎言，然后就骗大家耶稣复活了，然后都为这个谎言去殉道，彼得被倒钉十字架为讲耶稣复活，安德烈被斜着钉十字架讲耶稣复活，多马在印度被枪刺死为了讲耶稣复活，这11个使徒除了约翰被放逐拔摩海岛以后，皇帝死了被放回来，老死以弗所之外，通通为耶稣殉道，编一个谎言然后去殉道，真是想不通的事情。而且他们是渔夫，他们是不是读很多书的人，会骗人的是读很多书的人，不过都不在我们中间，感谢主。那农夫渔夫他不会骗呢，他怎么能够骗这么多人，然后骗这么长时间？所以门徒偷走 是更不可能，他们都害怕，都躲起来，他们甚至有的跑到以马忤斯去了，离开耶路撒冷。那么他们如果要设立一个宗教，他们去讲耶稣的登山宝训，去讲耶稣的高伦理高道德，比讲耶稣复活那是更有效的。所以只有一个可能，耶稣真的复活了。感谢赞美主，我好几次去到耶路撒冷，最感动我心还是空坟墓，很多地方都值得看，每次进到空坟墓心里充满感恩，因为知道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知道我们的盼望是真实的，知道将来主耶稣带我们要一同进到荣耀里去。耶稣复活了，复活了七日第一日成为基督徒敬拜的日子，这也是很特别，因为原来基督徒都是犹太人，彼得、约翰、雅各、保罗，这些犹太人从来不在礼拜天聚集聚会敬拜，都在礼拜六安息日。犹太人不把七日第一日当作一个假日的，直到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到以色列去，所有公司礼拜天都上班的，所有学校都上学的，因为礼拜天没有放假的，犹太人都在礼拜五的傍晚安息日从日落开始，他们就预备纪念敬拜神，礼拜六安息，礼拜天就是七日第一日开始工作了，到现在。那为什么这些犹太基督徒改变了？理由就是这一个，七日第一日耶稣复活了，以后都在这个时候清晨聚集敬拜歌颂赞美，敬拜完了都去上班的，都回到工厂去工作的，因为没有礼拜天放假的事情。现在礼拜天放假是公元313年以后，康斯坦丁他信了耶稣，他做了皇帝，他第一件事就在米兰公告宽容令，从此不再逼迫基督教，而且渐渐去鼓励信仰耶稣基督，他想借基督教的力量统治庞大的罗马帝国，所以到处建礼拜堂，然后想让大家去做礼拜，就定下礼拜天放假，是从公元300多年康斯坦丁做皇帝慢慢推展基督教我们才放假的。为什么从礼拜六转到礼拜天？理由就是耶稣复活了，成为基督徒敬拜侍奉赞美聚会的一个日子。然后一直2000年来教会的存在建立在耶稣复活的信仰上，耶稣没有复活，所有过去现在传的道都是枉然，都是骗人。耶稣若没有复活，这个教会现在大约23亿的人口信仰与基督有关的都是虚谎的，都是枉然的。这是保罗告诉我们，他说耶稣没有复活，传道的人是枉然传道，信道的人是枉然信道，比世上的人更可怜。但感谢赞美主，我们是比世上的人更蒙福，我们真的建立在耶稣复活的信仰上。耶稣复活了，真正改变罪人，改 遍了十字架的意义。在主耶稣的时代，十字架代表羞辱，那个罪大恶极才定十字架，强盗定十字架，叛国贼定十字架，小罪还不定十字架。耶稣为什么被钉？因为他承认他是王，那是违背了该杀是王，那像叛国罪一样。所以耶稣的罪名，这是犹太人的王，旁边的是强盗，是那个最坏的坏人。被钉十字架是残酷的刑罚，是罪大恶极才要上十字架。所以原来十字架是羞辱，但是现在十字架是一个神圣的记号，放在屋顶上，这是教堂，这是神所分别为圣的场所。放在汽车上，那是救护车，那是去救一些危险的人。放在机构上，红十字会代表博爱，代表服务，很多人挂在脖子上，那是一个贵重的礼物，代表一种美好的一种情况。十字架的意义为什么会改？因为耶稣复活了，因为这一位真成为人类的救主，改变了罪人能够成为圣徒。耶稣复活了，回到父的右边，圣父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在圣子的手里，天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耶稣现在掌管宇宙万有，掌管我们的人生，掌管他的教会，掌管他的福音，要广传，直到那一天他要再来，要把我们一同带到荣耀里去。我们在世上的人生遇见挫折，遇见苦难，我们仰望主，他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他会扶持我们，他会刚强我们，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感谢赞美主，耶稣真是荣耀复活的主，他会在教会中继续成全他的美意。那么不但耶稣复活这一些美好的证据，重要的是复活的大能带来了极大的改变。首先，主耶稣自己被人真正的认识，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主耶稣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拉比，一位夫子，一位教师，他真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创造生命的主宰，他是自己不能被死拘禁。耶稣的复活让我们信他神的儿子，赞美他，荣耀神子，这是配得的。耶稣死里复活也证明了他没有罪，他若有罪，罪的工价是死，罪要拘禁他，让他不能够活过来。耶稣没有罪，所以死亡不能拘束他。魔鬼陷害人，就这两个最大的权势，一个我们活的时候让我们犯罪，当我们犯罪到了年纪满足了，让我们死亡，罪的权管我们活的时候，死的权管我们活完了以后，我们被罪和死所辖制。但是耶稣复活了，他没有罪的复活了，代替我们的罪死，解决一切罪的问题。但是若你不肯认罪悔改，不肯把罪交给他，你还要自己负你自己罪的责任。所有基督徒为什么喜乐平安？因为我们把罪交给他了， 我们请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他死在十字架就代替我们的罪死了，我们就得到赦免。那么主耶稣死里复活，得胜了死亡的权势，他赐给我们永生，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活出来就能超越魔鬼罪的权势、死的权势，所以基督徒可以不再犯罪，因为耶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依靠他，魔鬼那个罪的权势就不能管辖我们了，我们就脱离了罪。这是基督徒满了喜乐、满了平安、满了新生的样式，感谢赞美主的恩典。那么现在我要特别强调，不但耶稣复活，耶稣显明是神的儿子，显明是我们的救主，显明是天地万有的主，更是耶稣要改变我们的人生，耶稣要改变基督徒的人生。刚才读的圣经有一个基督徒的代表，那就是摩大拉的玛利亚。在七日第一天，耶稣复活这一天，他来到坟墓，他看见空的坟墓，没有，什么都没有，结果跑去告诉彼得约翰。彼得约翰赶快跑过来一看，看完之后他们就回去了，回去了。但是玛利亚站在坟墓外面哭泣，哭泣。一个人哭泣是代表他没有办法了，他没有什么帮助，他心中又急切，一个无助，一个没有办法，无法，一个无奈，一个急切的情况下。其实有的时候哭是正面的，这个哭是负面的。什么哭是正面的，是应该要哭的呢？圣经讲大卫犯罪了，大卫犯了淫乱的罪，大卫犯了杀人的罪，他真的在神面前忧伤痛悔，流泪痛哭，他写下诗篇第五十一篇，忏悔他一切的罪。哀痛的人有福了，必得安慰。如果犯罪，你要哭，你要认罪，你要悔改，你要求神的赦免。彼得说三次不认耶稣，甚至发咒起誓不认耶稣。主耶稣看他一眼，他也出去痛哭，这也是好的。当我们有什么情况下把耶稣摆一边，把耶稣都忘了，甚至我们所作所为正向否认耶稣，你赶快要悔改，赶快要认罪，这一种的哭是正面的。另外一种也是正面的，你真正为别人的好处，为他着急比方说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他讲昼夜流泪三年之久，他常常为教会弟兄姊妹，这些弟兄姊妹爱世界，这些弟兄姊妹活在罪中，这些弟兄姊妹不肯追求神，保罗三年之久，神的道没有一样避讳不传，但是圣徒没有改变，他就流泪为他们祷告，这是好的，正面的。甚至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地上都流泪，看到拉撒路死了，很多人爱拉撒路却没有办法，耶稣看他们哭，他也哭了，爱他的心非常急切。这些哭是正面的，但基督徒要越来越学会 不是碰到挫折就哭，不是碰到难处就哭，若是真诚的信靠主，真诚仰望主，在很多无助无奈挫折的里面仰望主，他必给我们力量，他必改变我们，他必让哀哭变成欢笑，他必让软弱变成刚强。这是基督徒信仰复活的主，他会成就奇妙的事。我们庆祝复活节，我们赞美复活的主，请不要忘记，遇到挫折，遇到困难，遇到无助，遇到无奈，你要祷告，你要仰望主，你要相信复活的主与你同在，复活的主必改变我们。很有名的故事，可能各位听过很多遍，马丁路德改教运动遇到太大的拦阻，教皇是政治宗教权力集于一身，他跟教皇作对，他性命都有危险啊！若不是一些王公贵族保护他，马丁路德早都没命了。他在很多困难挫折中间的时候灰心了，他就想算了吧啊，何必我继续带领这样艰难的一个运动呢？改教运动的难处在那个时候16世纪远超过现在的难处，灰心丧志不想继续了。就在这时候，他的太太是很有聪明智慧的，有一天就穿了一身黑色的校服坐在他的书房，他一看到说，太太，我们家没有人过世啊，你怎么这样打扮呢？他说，有啊，怎么没有，我们家当然有过世的。哦，谁呀？太太说，我们的神死了。马丁路德就很生气啊，你怎么可以这样乱讲呢？啊，这个是对神的大不敬啊，神怎么会死？神永远不会死的。太太说啊，你讲对了，但是你没有活出你所讲的。如果神没有死，如果耶稣是复活的主在这里，你为什么要灰心呢？你为什么要放弃呢？你为什么叹息呢？为什么不一起来仰望又真又活的神，仰望复活荣耀的主，我们再往前走。马丁路德受到很大的感动和刺激，他继续为改教运动而奋斗而努力。感谢主，复活的主正与他同在。到今天我们新教改革教会能够直到越来越发达，因为耶稣是复活的主，耶稣要把我们的眼泪变成欢笑，耶稣要在你挫折困难无奈无助的情况里要带领你走又新又活的路。亲爱弟兄姊妹，相信我们都有难处，都有挫折，都有无助的时候，记住耶稣是复活的主，他要在你旁边加给你力量，让你的悲伤变成喜乐，软弱变成刚强，哭泣变成欢笑。第二方面，玛利亚来到坟墓，看见是空的，但看见天使一个在头一个在脚，玛利亚眼睛是迷糊了，不知道这是天使，把天使当作凡人一般人一样，只是问他看到我的主没有。以后耶稣在外面给他显现，他把耶稣看成了园丁，神圣的在他面前当成平凡的存在。基督徒的毛病常常不懂得神圣在面前，当成平凡， 却把平凡当成神圣在追求。很多基督徒仍然跟没有信主以前差不多，世人追求的财富我们也当成宝贝，世人追求的名利我们也当成宝贝，地上的飞黄腾达当成宝贝，那跟保罗没有信耶稣以前一样，万事都像宝贝。但保罗真认识耶稣以后，真晓得耶稣复活大能之后，他说万事都如粪土，唯有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他要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耶稣的复活能改变我们属灵的眼睛，希望基督徒能和世人不一样。世上的神给我们多少我们都感恩，我们能够快乐知足。世界的追求照我们所需要的，你可以有一部分的追求，但人生的追求是那看不见的，是那属灵的，从今生要预备永恒。不要只为自己而活，请大家告诉我四个字要干什么？那是一个真正耶稣复活的大能运行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的人生。不是我们不要工作，好好工作；不是我们不要赚钱，仍然好好赚钱；不是我们在社会打马虎眼，你要忠心职守。但我们的目标荣耀我们的主，我们的目标侍奉我们的主，我们的目标主的心得满足。第三方面，这个玛利亚听到耶稣，看到耶稣复活，耶稣一句话非常重要，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也是你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的神。人原来与神隔绝的，人原来是与神为仇的，但耶稣来了，耶稣死了，耶稣复活了，让人与神和好，让我们这些罪人能够做神的儿女。耶稣的救赎让我们与神隔绝，能够变成与神亲近。玛利亚曾经被七个鬼所控制，都被耶稣赶出去，什么鬼我们不清楚，可能嫉妒，可能诡诈，可能恼恨，可能虚假，可能污秽，可能贪心，可能恶毒，这些被魔鬼所辖制的心灵都被耶稣释放了，都被耶稣改变了，罪人能够变成了圣徒。彼得、约翰、雅各、保罗都改变成为圣彼得、圣约翰、圣保罗、圣雅各。历史上奥古斯丁也能够从一个悖逆纵欲的变成了神学泰斗圣奥古斯丁。法兰西斯也从一个放荡不拘的青年变成了众人敬佩的圣法兰西斯。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原来也都是罪人，感谢主改变我们，把我们这些罪人能变成属他的圣徒，让我们奉耶稣的名称神为阿爸父啊，我的父啊，我的神啊，我们可以靠近神的怀中。但愿神改变玛利亚，照样改变我们。最后一样，当玛利亚在坟墓外面哭的时候，她整个人生没有目标，她不知道干什么，不知道什么是她应该做的，好像失落在迷茫的里面了。但是耶稣说，你去，我有任务给你，有事情让你做，你去告诉门徒们，告诉我的弟兄，我已经复活了。玛利亚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报告耶稣复活好消息的人。耶稣复活了，差遣他，使用他，保守他， 我相信玛利亚不仅告诉了彼得、约翰、雅各这些使徒们，以后碰到任何一个人，他都会讲：我看见耶稣了，耶稣复活了，耶稣是伟大的救主，他的人生以做基督的使者为他的使命，他的人生蛮有使命感，把福音传出去，传给他所碰到的人，传给他所认识的人。我最后一两分钟把这个不要摸我，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这是很难解的一节经文，简单说明一下。不要摸我，有人问了，后来耶稣不是要多马去摸他吗？那么是不是玛利亚、多马这一两个礼拜之间耶稣升上去又回来，所以可以摸了呢？不是这样解释。为什么不要摸我？这是希腊文的一个很特别的文法，是现在命令语气的一个动词，在否定句里面，现在命令语气动词的否定用法是通常表明停止正在做的一件事情，不是不要开始做一件新的事情啊！我再说一遍，这是比较不容易的地方。一个现在命令语气动词在否定句里面，通常的希腊文问法是停止一个正在做的事，而不是不要开始一个新的事情。所以比较严谨的翻译是停止拉住我不放，因为其他福音书说这几位妇女以后抱着耶稣的脚不放，耶稣说停止这样子，不要拉着我不放，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意思是什么？还有40天我才会离开这些门徒，这40天我要在一个过程中，虽然我要升上去，但是升上去是一个40天的过程，我还要跟门徒们见面，所以去告诉我的弟兄，告诉使徒们去见耶稣，他复活了。亲爱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奉耶稣的差遣，不但我们要亲近耶稣，还要去，不光是停在耶稣面前，都要传耶稣复活的福音。基督徒有的是连停都没停，希望你先停，先停到耶稣面前，然后等耶稣叫你去。如果你整天不停在耶稣面前，有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差你了啊，你自己没有好好跟耶稣的关系，你不知道传什么。当你停在耶稣面前，耶稣说好了，不要老停这里，去吧，去，你就能带着耶稣的能力，带着耶稣的祝福，把福音传给神所要你传的人。在复活节的早上，再一次诚恳盼望耶稣复活的大能运行在他的教会，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悲伤的都能够欢乐起来，哭泣的变成欢笑，软弱变刚强，让我们每一位若迷糊的能够变清醒，能够追求那永恒属灵的事情，让我们这些罪人能享受神的儿女福分，我们过去与神是阻隔，现在可以靠近神，亲近神，更让我们若是没有目标失落的人生，耶稣给你目标，让你带着使命传讲耶稣复活的真理，直到他再来接我们到永恒里去。愿神赐福各位，我们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你真是复活得胜 耀的主，你回到父的右边，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你了。但愿复活荣耀的主常常向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显现，你的大能改变我们，软弱变成刚强，改变我们迷糊能变成清醒，让我们这些罪人享受神儿女的福分，常与神亲近，也让我们迷茫没有目标变成带着福音的使命，常常传扬主耶稣的复活，让我们的人生能荣耀天上的父，得到神的喜悦。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各位请起立。在祝福之后，若有个别希望同工为你祈祷，可以到前面来。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Thank you.